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今天十五，明天受菩萨戒。这个应该是三皈五戒菩萨戒。这个戒为无上菩提本，戒是一切这个佛法的基。过去古代讲就是持戒念佛，不持戒不足以有善根，因为没有善根就不会念佛，不持戒就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呢就不足以往生净土，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要有福报的，念阿弥陀佛是要有善根的，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也就是说他不能念佛，他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今天你能念佛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因为持戒而来，虽然持戒，那你今天能念佛能持戒能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这个念头，都是过去我持戒而来，因为戒是通三世的，如果过去往昔不持戒，今天你人生都得不到，往昔不持戒你不会今天发这个心来皈依三宝，往昔不持戒你今天也不会来求解脱法门，往昔不持戒你今天就没有这个福报和信闻正法，往昔不持戒你今天就不会升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心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愿往生愿念佛，都是跟戒有关系。是以世间来讲，戒是为大楼高洒的这个底下的地基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戒律它就会倒塌，一个家庭没有戒律它不会坚固，佛法如果没有戒律就像没有基础，所以呢沙滩上做房子再坚固，如果底下不牢靠它都会倒塌，所以戒呢是一切诸法之本，做人之本立一切法之本，所以世界就像是你自己这个基石一样，只要感到呢这个戒律啊是我们人生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堂课，所以过去讲念佛持戒，持戒念佛，他说往生净土的深浅跟持戒有关系，就是说有人讲信愿念佛，就是说能否往生是看你的信和愿，品位的高低与念佛的深浅。那什么叫念佛的深浅呢其实啊念佛的深浅并不是多或少，而是跟他的圣意和俗意的差别。什么叫俗意呢？比例来讲持三戒五戒六戒八戒十戒250戒叫俗戒，而这些俗人的戒呢基本上都在方便里面，他不能真实的能见到阿弥陀佛。所以在九品里面来讲，五戒八戒比丘戒最多是中品往生而不能见佛。那我们说菩萨戒是自己见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戒它不是俗意戒，它是圣意戒，圣意戒就是第一义戒，第一义地戒，第一义地也就是跟般若相应，跟大乘相应，跟这个最上乘相应，跟这个佛性相应，跟不生不灭相应。所以呢菩萨戒是一些戒中最究竟故，第一义故， 跟父一体故，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一样，所有的黑暗都会消失。所以三家受三界者，过去世间人呢，他不皈依，在世间做善事，只不过是水上的泡泡，灭了就没有了。所以世间的福报虽然之间就没有了。那我说受三皈，就好比是水里的月亮，因为三皈啊是复性之根本，也就是复性的影子，也就是月亮的影子。如果呢不受三皈，就等于你没见到月亮，还在无明，不管做多少善法也是水泡啊，灭了就没有了。所以是一个不皈依三宝的人，在世间不管做多少善法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的，都是妄心。皈依三宝，投身皈依三宝那一刹那，就像你找到了月亮，也就是找到了你的法性。自身找到佛性以后啊，所做一切善法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，虽然可能妄想很多，但是呢静下来它就会现出来，即使不静也会看到月亮的破碎相。可是受五的月亮、初三四的月亮还是受五的月亮，那说月亮呢它是远远在空中挂着啊，只要风平浪静时啊，月亮即闲时，不像水泡，灭了就灭了，云也没有了。至于皈依三宝，就是我们的法性，每个人都具足了。至于皈依之时，就闲之时，已经闲出来了。因为三皈里面有三条戒律，是吧？他说受三皈、受五戒、受八戒，后面二十五戒。二十五界相当于呢十二三的月亮。他说这个受五界呢啊，就是受这个比丘界，也相当于啊这个初七八的月亮。啊，受五界呢像初三四的月亮。受一条界呢就是毛毛月。那所以呢这个月亮呢这个并且呢受戒越浅弯心越重，所以呢他这个戒啊不知是破碎还是不圆啊。那唯有受五的月亮才是圆的。但是呢不管是比丘戒、五戒、八戒还是三戒啊，这个戒呢是人天戒、声闻戒、解脱戒。但是什么界为最究竟圆满呢？是菩萨界。所以水里月亮它的确是假的啊，既然假的它跟这个啊报身就不能相应啊，因为天上的月亮才是报身界，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。我水里的界呢，月亮起山时它才会出来，月亮不起山时它就没有。所以呢比丘戒、五戒、八戒乃至于呢三戒都是呢一生受持，就是这一辈子受持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就像水里月亮晚上就没有了，白天就出来了，或者是晚上出来白天，反正它是有生灭相，就能因为水里月亮它毕竟是假的。但是呢他是医生，你没有了他就不存在了。但是呢菩萨界就不一样，菩萨界是天上的太阳是吧，日夜在照着，看似向上其实还在空啊，就像虚空土空，它永远不会灭的。所以呢受菩萨界天上的月亮哦，日光遍照。我无戒呢就是水里的月亮，它不只是不能遍照，并且呢还在水里面。所以呢受无戒、比丘戒都是一生皆殊，而菩萨戒呢是尽未来际。受菩萨戒有什么好处呢？菩萨戒就是复性戒， 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受去永恒，不像五戒比丘戒，他这一生受了啊，犯了就没有了，因为他不是复性戒，他是相戒。相戒呢就像水里月亮，它是相，没有了就没有了啊，不像天上的太阳，它远远在，并且还敬畏来记。所以呢，天上的太阳就是复性，水里月亮那就是我们意，意化身。所以这个意呢，它是生灭相。所以呢，我们受比丘戒、受五戒、八戒啊，都是一生受持；而菩萨戒呢，是尽未来际受持。那说在究竟来讲，菩萨戒跟比丘戒的区别很大。菩萨戒一受一戒，相当于百千万一戒，因为复性戒。复性呢，释放尊生，复性同为一体，就是说我的复性与你的复性与释放诸佛的佛性是同一体的，对吧？因为法界诸佛菩萨复性为一体，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两个复性，只有一个佛性，我的复性你的佛性同一个佛性，就像我们在这个殿堂一样，只有一个灯啊，大家心里面都有个灯出来，但是呢，外面的一个灯，那个灯灭了，我们一百个人心中的灯都灭了。如果这个灯不灭，我们一千个人的灯也不会灭。那说这个复性呢，就好比是天上的灯，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灯就好比是生灭相，而天上的灯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相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受持我们要受菩萨戒，就好比是受持外面的灯。外面的灯呢，诸佛菩萨依灯而变法界，菩萨依灯而行六道万行，罗汉依灯而照破生灭啊，进而无生解脱。人天依心依这个灯而生了做善法。我们做人依这个灯而持五戒，我们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依灯而谢这个三戒，去十法界都离不开这个灯。所以这个灯呢，是十方诸佛菩萨尊身共一体，它是一不是二。是因为，也就是说这个戒才是真正的佛性，除了这个戒是真实之外，剩下都是假的。也就是说这个灯产生你的佛性，真正的我，如果这个灯没有了，尊身也就没有了，因为尊身本不可得。所以受菩萨戒就叫受复性戒。我这个复性呢啊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啊，也就是般若戒、十相戒、大乘戒、第一义戒啊，这是不可思议戒。那说受持戒时呢，功德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与十方啊，一功德有千功德，就是说受了菩萨戒，做一件功德相当于做了一千件功德，一千个功德，就是出家就相当于出了一次出家，相当于出了一千次家。能随便在路边放一个身，相当于放了一千次身。在世间是一件功德大故，他能够一刹那时间可以走百万里、千万里一天能做千万件事情，并且呢跟诸佛能授受。也就是说受菩萨戒的话，刹那时间能跟诸佛同为一体，供养诸佛；刹那时间能在十方国土里庄严国土；刹那时间能够释放菩萨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时成为一，就成为一体；刹那时间能够到一切尊生心中啊，带一切尊生修一些善法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菩萨戒受了以后，你随便拿一个小花拿去收来，就带一切尊生可以供养释放诸佛。人家不杀生，带一切尊生不杀生；带一切尊生不偷盗，带一切尊生不邪淫，带一切尊生不妄语，并且在一切诸佛面前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不就不妄语。他说是一受一条戒啊，也就是跟诸佛心是相应的、一体的，是以功德挂大故。所以呢，在世间啊，因为佛不灭故 复兴不灭故。所以受了菩萨戒，发了菩提心，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他永不再死，并且呢，一切恶法不变成教养败种，一切善法自然增长。所以受菩萨戒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不只是我们现前功德广大，那说一受菩萨戒，往昔之善呢皆圆满，就是说你以前所做的善法，在受菩萨戒的一刹那时间，立即跟佛陀就产生连接，然后呢，你一切功德皆是圆满，就是你往昔曾孝敬父母、持五戒、修持善的这一切善法，在你发心受菩萨戒的一刹那时间，那我说立即圆满，过去不圆满的功德，立即就会圆满。为什么呢？就像一滴水日大海故，永不干枯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你往昔很多的这个善法呢，一直在往飘荡。飘荡了，就像那个一滴水在空中飘一样啊，在火里面流一样。那么说，在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呢，你世间所有无量无边界的所有的善法都流入大海，我流入大海不会干枯骨，就是吧？所以呢，叫受过去戒。那说你现前一些善法，叫他供养诸佛、转眼骨头，然后带一些尊生，我发心故。就是说现前圆满故，那么说受了菩萨戒以后，将来呢刹那时间刹那时间，就是说你将来所有的善法都能跟诸佛、跟菩萨、跟功德、跟尊生产生相应。所以呢，受菩萨戒是敬畏来记。那恶法呢，恶法啊，其实像观明，什么叫恶法呢？就是你往昔所做的恶法瞬间消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戒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，没有，因为恶法是黑暗，知道吧？因为黑暗在光明中根本就没办法生成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，往昔所有的无力恶罪啊，瞬间就像黑暗消失一样，知道吧？那因为黑暗是没有体的，恶法是绝对没有体的，只有善法才有体，因为善法有光明现故。恶法呢，就是说贪嗔痴慢疑，那是自私自利的心。我自私自利的心呢，是因为迷失了方向，我不知道自己的佛性，那虚着妄心。这个妄心是什么呢？就是黑暗无明。而无明呢，在光明瞬间消失，就是一切恶法皆消失故，一切善法皆圆满故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往昔无量无边界所有的恶业呢，瞬间消失，就像千年一灯即明。就是说，你无量无边劫所造的恶业都是要暗示，暗示因为没有灯光，你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所造的一切恶业。但是呢，在百千万亿亿年恒河沙劫年，你一直都没有遇到菩萨戒，就没有遇到这个太阳，所以在黑暗中做了很多的错事。但是今天一法心的话，就像遇到一千个太阳，千年暗示一灯即明，知道？你是愚痴的人，遇到了菩萨戒，就像一个灯进去一照，立即大光明照。就是说恶则全部消掉，就黑暗就没有了，然后见到了就是实相，就是你本来的心。所以一切善法就真圆满故，一切恶法就消失故。就像那个用筛子筛金子一样，金子都收起来了，那些渣子都漏掉了，就是说用一个筛金的筛子啊，把这个黄金全部捞起来了，那个渣子全漏掉了，知道吗？就像鹅掌，阿弥陀佛有鹅掌，也就是说受菩萨戒这么虚生的功德，就是说把你现前所有的善法，你想一想，受菩萨戒，发心受菩萨戒者，能够把你过去往昔所有的善业立即转为圆满。就是你在家里面孝敬父母、敬事师长、持五戒，那就在路边捡一个小石头到路边来，就这么小小的功德，就是小小的福德，都立即转为自性功德，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一样，远远不会干枯，那更随并且要形成一体。能够成就你广大的功德，能成就你无上的菩提心，能成就你无上的供养壮也，还成就你在这个十方尊身前借你种种方便，这是菩萨戒体，是吧？ 那说这是无始以来你本来就具足。什么叫受菩萨戒？受菩萨戒就是觉悟的意思，受菩萨戒就是明了的意思，受菩萨戒就知道你的思想的意思。那说受持你的思想，受菩萨戒就是了知复性不生不灭故。至于菩萨戒呢，是没有舍的，因为舍菩萨戒就像于舍命一样，命怎么能舍呢？就是你明了了，明白了，明白吗？就是受菩萨，就是我已经明白了，我这个复性才是菩萨戒体，它是永远不会舍住的。至于菩萨戒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哪一句话呢？就是明了即得戒，知道吧？受菩萨戒不是在佛面前跪在那个地方受，而是现在的听闻很重要，就是听闻菩萨戒以后了知现前的这善法跟诸佛是有连结的，跟自信是有连结的，跟过头是有连结的，跟菩提心是有连结的，跟十方众生心是有连结的。所以过去不知道，现在熏见知道了，就这样。所以知道了这个题很重要，明白吗？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受菩萨戒也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不明了的人受菩萨戒叫善根，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一般人不明了的话，他就不知道这个戒体，是吧？不知道戒体，不知道戒性，那我们说他受不了菩萨戒，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有个戒可受，却不知道你自身本来就具足，就是受你本来就具足的这个戒，你本来就具足，就像你具足虚空一样，就是你不受，他也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似乎呢，我受的时候是受虚空戒。就是不是说你现在受了菩萨戒又另外一出来一个虚空，就是说你本来就有的，所以你今天发愿受虚空戒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受戒只是明白。那说为什么要受呢？为什么要受呢？我们讲发愿，因为很多的菩萨戒就是菩提心呢，是靠愿来维持的，如果没有愿你就可以轻易放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用愿来发愿，才能够把你本来具足的体变成你的身心，知道吧？虚空变成你的心，现在我知道虚空才是我的心，要把虚空变成我的心必须要靠愿来维持的。如果没有愿，那我说你还是一妄想，随时犯出了戒律。你说我没受戒，反正我没受菩萨戒，你就不要这虚空的这个自信，我是要你的妄心。说了菩萨戒就是我现在以拉虚空为心，知道这个叫菩萨戒，是吧？所以菩萨戒发菩提心就是发觉悟的心，所以了解菩萨戒的功德啊，就是所以菩萨戒呢在天上叫心法，就是在人间叫金刚光明宝戒。所以菩萨戒里说了一句话，说啊，菩萨戒是什么戒呢？非清黄赤白非因果，它不是清黄赤白法，它非因果法，不是说我说了菩萨戒我将来获得好大的功德，不是这样的。非清黄赤白非因果，是一切诸佛之本源，一切菩萨之本源，就是说这个金刚光明名叫是诸佛之本源。诸佛以菩萨戒我见你十方，菩萨戒我到人间来，所以菩萨诸佛都以菩萨以菩提心以菩萨戒而来到人间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这个菩萨戒啊，这个非清黄赤白非因果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你持的戒不是戒，是心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不杀生，心本来不杀生，是故不杀生；心本来不偷盗，是不偷盗。所以了解了，诸佛这心跟这戒是一体的，是吧？所以呢受不杀生就受诸佛体，也是受自信，也是受心法，就是戒就是心，它非清黄赤白非因果法，它不是因果，知道吧？是心法，持心故，它是一体的，犯戒时才有戒，不犯戒时就叫无作戒。无作戒就是无戒是无相的，因为你犯戒才有相，不犯戒你就是佛，是吧？所以呢持戒就是持佛，持佛就是持心，持心就是持性，叫心性，就是吧？所以呢你不杀生就是心性，不偷盗就是心性，因为心性与诸佛共明目，与 菩萨过名部，一切诸生过一体故，是故呢，这个不杀生的戒是不可思议的功德，非常大。唯见的不杀生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，知道知道不杀生是就是诸佛之心，是故呢，此不杀生与诸佛同体，就是说此小戒也跟诸佛不二。就是你吃小小不杀生，一个祝福是罢了。所以呢，我在东边找佛，西边找佛，却不知道我不杀生就跟祝福不二故。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讲了，你为何不杀生呢？啊，这个神会大师说，我不杀生为了成佛。啊，六祖大师说，我不杀生就是佛，我不是为了成佛，啊，就是不杀生就是佛，所以心佛不二。所以呢，戒本来无作，虚空不杀生。坐着不杀生，色身香花触法都不杀生，是故呢，我不杀生与法界同体故，与诸佛同体故，与功德同体故，与大悲心同体故，与菩提心同体故，是故我不杀生与法界都是同体的，我了知思相，是吧？了知思相，所以你坐这个地方，你现在心不杀生，就是跟诸佛是同体的，跟虚空是同体的，跟法界是同体的。那么说，如果此心已经明了以后，一坐下来啊，立即就可以入定了啊，进入色摩他，进入禅那，进入三摩地。那说你会了这个道理，修行就非常快，因为有一个我不杀生，然后诸佛你不知道，隔二元对立，不了之实相，所以呢，一个我不杀生的妄想，就是我不杀生，那你纠结不杀生的这个妄想，却不知道不杀生是无相的。没有相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此功德广大故，所以修行呢，要了解这个事相，了解菩萨界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他跟诸佛成就，比如我出家受比丘戒，那说我时时的守护比丘戒，获得一些相应的清净解脱，那说这个功德是非常小的。哦，我来出家，我受菩萨戒，我出家，我带一切尊生出家。我在虚空本来就出家，是因为我出家与虚空同底故，我出家来自于佛心，就来自于自信，是因为我出家即是佛，是因为跟佛同底故，跟诸法同底故，跟解脱是同底故。那就说我一出家跟法界都在一切众生心相中，就是每个众生自信同底故，所以我一出家释放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我的出家。所以我了知这个道理以后，我坐在那个地方跟众生是同体的，立即就可以入定了，是吧？如果我个人出家，大家都吃喝嫖赌杀盗淫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出家是为我自己解脱，那你修行就好苦。为什么呢？孤单故，就是一个人在出家就很累。然后你出家是遍法界都是出家，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个我在出家，这叫大乘，大乘的心出家，叫菩萨界出家，和这个比丘戒的出家的差别，对吧？比丘戒出家就是我一个人出家，我一个人要成佛，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很孤单。那么说大乘菩萨戒出家呢，就是说原来我出家是带一切尊生出家，我出家是无相的，因为诸佛心本来就是无相体，是我出家就是诸佛无相体，所以呢跟诸佛同体，跟虚空同体，并且尊生有自信，我出家从自信中出来，它是无相的，因为无相而有相，有相即无相，就是自信。是因为呢，尊生都有一个自信，我现在坐在哪里啊？坐在尊生自信里面，跟尊生自信是一体的。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，释放尊生自信里面都有一个我在坐着的。诶，我这样打坐的时候，立即就进入到一种般若大乘心里面去了。这时候我一坐下来，马上就进入禅定，就很快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大乘佛法一念之间遍满十方，一念之间供养诸佛，一念之间就是跟这个十方众生心都成为一体。是故呢，出家的功德一念之间啊，受了菩萨戒以后，出家的功德就非常的广大，这样。那么人在家里做事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这五条戒，这五条戒不是你一个，是自信戒。你想一想，不杀生，诸佛心不杀生，那你不杀生不跟诸佛是一体吗？跟诸佛一体，跟自信就一体啊，跟自信一体，尊胜自信是一体的。那你不杀生，在一切尊胜自信中不杀生，你马上就会感觉到，诶，我不杀生跟尊胜自信是一体的，跟释放尊胜同为一体了，跟释放过头同为一体了，跟释放菩萨同为一体了。那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有这样的思维的大乘心就出来了，敬畏来记就出来了。就是因为你不杀生跟自信，自信是敬畏来记的， 我不杀生是本来面目啊，我不杀生是自信敬畏来接，我一不杀生敬畏来接不杀生，我一不偷盗敬畏来接不偷盗，我一不邪淫敬畏来接不邪淫，并且一词敬畏来接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现在不杀生，过去不杀生，现在不杀生，未来不杀生，同时在一念中显现出来，因为它是无相的，就是好像有相却无相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不杀生，因为杀生才有相，知道？你不杀生就立即无相，为什么自信不杀生？明白吗？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说我不杀生，我越有无相，杀生才有相，我不杀生即是无相，是因为我做这个就是无相的，不要另外找无相，本来就无相，跟诸佛一体，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是跟诸佛同体的，跟菩萨同体，跟故土同体，跟众生同体的，跟自信是同体的，一刹那时将遍满十方，所以这个持戒的功德，这个功德那就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所以这个一念之间，我菩萨戒的果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身在诸佛比诸佛前，就是一切诸佛面前，就现在就在诸佛前面，是吧？一切相本来是无相，有相即无相，身在诸佛前，就是我这个有相即是无相，那无相是诸佛，有相是尊身，尊身有相却无相，那我坐在这个地方，诸佛是无相的，那我不正在无相那个地方吗？所以呢，我在诸佛前，所以一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了解不杀盗淫妄酒这那至于十条戒，每一条戒都很殊胜，所以呢菩萨戒越多你的功德越殊胜，为什么呢？一切相皆是无相，就是一切相，就是孝敬父母就是无相，见识世上就是无相，是不是？孝敬父母是有相，是不是叫尊身？是不是这一念孝敬父母无相，有相且无相，无相为祝福，有相就是我心起这一念，我孝顺父母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相且无相，在祝福面前孝顺父母，明白吗？就像常福在涅槃堂，涅槃堂是无相的，我在涅槃堂，是不是？那我说我在涅槃堂，这涅槃堂有相却无相，涅槃堂本身就无相的，这无相叫诸佛，有相就是我在诸佛前，是不是？在诸佛前，如果自私自利只想着我，你就会把无相给拼在一边了，就这样，所以叫恶。那么说我现前，所以我说无见，我执着于无见，执着于世上有个执着，所以呢在佛前你也看不到佛。那么说你一受了菩萨戒明白了以后，那么说不需要去见佛，当下就在佛前，明白吗？所以菩萨戒不要嫌它多，越多越好，是吧？越多你就供养的越多，是吧？就是说供花是菩萨戒，供水是菩萨戒，是吧？扫地是菩萨戒，是吧？在庙里烧饭是菩萨戒，是吧？你在寺庙里挖地是菩萨戒，这一切都菩萨戒。为什么呢？佛是无相，无相我现今有相即是无相，叫诸佛，我无相不离有相，叫做尊身。所以我在诸佛面前挖地，在诸佛面前扫地，在诸佛面前供花，在诸佛面前供水，如果把这个花水东香都变成戒律，要这样的加上去，你发现了一样看过去，那说用百千万亿条戒拿到你的面前你也摆不完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菩萨戒有多少呢？百千万亿条，知道吧？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越细越好。你发现呢，每一条戒都在供养佛，供养十方诸佛，并且带一切尊称供养十方诸佛，因为这是自信戒，自信戒刹那刹那的供养诸佛。你说你还怕说哎呀我受不了那么多戒呀，就是其实啊你是不明白，你要明白了越多越好，你受不了没有关系，你就没有这个机会而已，是吧？哎呀我今天又不能供水，是吧？我没有机会去供水，因为我供水就叫有相，我在佛面前供水是叫无相戒，无作戒就是供养诸佛，我要拿一瓶水在佛面前，就是释放诸佛面前我都有供水，是不是叫无作戒就是供水。那么说这个叫供养称赞，这个忏悔业障这个体啊，一刹那时间，知道 你呢，我供一杯水，我在一些诸佛面前带一些尊身供养诸佛，忏悔自己的业障，就是拿一杯水就能忏悔你所有的业障。然后你随便拿一个花供在佛的头顶上，供在头顶上，那这个供养，我这个供养自身就是无相，我无相的体叫诸佛，我拿香拿在头顶上的一刹那时间，那说就可以忏悔你所有的业障，这样，所以菩萨界就这么厉害。你在路边把一个石头捡到路边来，放在路边一刹那时间，因为我们的自信应该就是无相的，无相虽然是有相，因为诸佛是相，我只要把这个石头捡到边个去，那叫佛陀是无相的，我们是有相，有相掐无相，就是供养诸佛，就是你在路边捡一个石头都能供养无量诸佛，供养无量诸佛，那就带一些尊身捡这个石头供养诸佛，庄严过头，带一些尊身做，所以你捡一个小石头的功德，就路边捡一个小石头的功德，你可以忏悔什么罪呢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罪，因为一念光明故，于千日出，就是千日出来光明可以破一切黑暗，所以菩萨界的功德就这么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菩萨界，因为菩萨界是信界，是我们的自信界，只要你明白的人都可以受菩萨界，不是我们这些人在受菩萨界，连猪狗都可以受菩萨界，因为猪狗都有心善法，你看小狗啊，小的对主人好啊，它这里面都有菩萨界体，借信在里面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也可以瞬间供养诸佛，他就是没有机会知道，因为他愚痴故。但是呢，你的父母也可以受菩萨戒，你父母死掉了受幼冥戒，幼冥戒也叫菩萨戒，他有因为是父母过去往昔善故，他一念之间可以把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善法瞬间，他受菩萨戒的时候善法就升起，我善法升起的时候就能供养无量诸佛，供养无量诸佛就供养自信，供养自信就可以带一切诸生供养。所以呢，你们的六亲眷属啊，这个鬼神一类的东西，他们都可以受菩萨戒。至于菩萨戒没有选择非要我们这个出家人，我们在家居士没有这样的选择，只要是有心者都可以受菩萨。什么东西不能受菩萨戒呢？什么东西不能受菩萨戒？还有一种人不能受菩萨戒，就是木头，是吧？目思无心的东西才不能受菩萨戒，是吧？那么说那个人诽谤三宝就于目思无心，他不能受菩萨戒，知道？他也受不了菩萨戒。也就是不懂的人与目思无心，就是我讲这话他听不懂的人，就像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像木头无心一样，他不敢受菩萨戒，他不愿意受菩萨戒，他不肯受菩萨戒。只要是不愿意受菩萨戒，我这样讲他听不懂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石头，知道？所以石头是不能受戒的，所以你不要跟他讲了。所以对这样的人，你不需要跟他讲，他诽谤呐，他没有善根呐，他没办法跟他受菩萨戒，他也受不了菩萨戒。所以菩萨戒人人可受，除了你是木头。那你要是石头的话，干嘛要到寺庙里来呢？到只要你到寺庙来，都是有善根的。只要你有善根，你今天就能听明白我讲的道理。只要你听我讲的道理，你就应该发心受菩萨戒，不要做木头，不要做石头，因为石头无形，就是人人都要受菩萨戒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菩萨戒啊，有人还吓得我不敢受啊，我就受无戒就可以了，不敢受菩萨戒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石头，知道？石头没办法，你看他怎么讲。他就像石头一样无动于衷，他为什么听不进去呢？因为我之重骨，就是他这个我之啊，就像那个石头一样，我之很重，就是作为他听不进法，听不进善知识说劝导，听不进佛语，听不进啊自己的本来的自信就是菩萨戒，他听不懂。所以呢，身心我执法执，是吧？就是说他非要像石头一样听不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，先要了解这个啊，这个性体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就你没有受菩萨戒之前，你本身是带着的，因为每个人自信是敬畏乃至善法亦具足，就是每个人都本来具足的东西，受了个戒就受你本来具足的，是吧？这叫菩萨戒啊。他说这个金刚光明宝戒，就是说诸佛之本源 就是诸佛是自带的，是吧？菩萨是本源，所有的菩萨都说菩萨戒。他说菩萨戒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这是菩萨戒里面讲，就是说一，就是说金刚光明宝戒不是轻狂痴慢非因果法，是诸佛之本源，是菩萨之本源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可以受菩萨戒，一切菩萨自然受菩萨戒，一切诸佛是顶戴菩萨戒，菩萨都是顶戴菩萨戒，一切众生不是指我们这几个人，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受菩萨戒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这是菩萨戒里的一段话，就是戒可以受菩萨戒。所以呢讲了菩萨戒，然后说这个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呢，以这个我们讲戒有四个体，就是说皈依佛、皈依法，就是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戒，它有四个体，是吧？皈依佛就是你的觉性无处不在，菩萨戒敬畏来，你看什么都以敬畏来记，就是你的自信，知道？自信敬畏来记叫皈依佛，那个是呢，就是说菩萨戒以这个佛。不生不灭的这个体，这是无界里没有的，是吧？无界这是归无界主持界，都是归这个相，这个相没有了，它就没有了，知道？哦，菩萨界不同，菩萨是讲性，讲的自信，就是说皈依佛就是自信佛，每个人都具足的，就是你那个觉性，那个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的见闻觉知的体。就是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，这个体它是相通的。还有地性、学性、活性、分性，这个性啊，那说这色声香味触法之性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性，这个性是一，不是二，是吧？这个性呢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那说，就是说这个叫心性，心后面一个性叫心性。心就是见闻觉知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地火风水坤，坤坑死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。所以呢，这个念头后面一个性，就是这个心呢是相通的。就是眼睛叫见，耳朵叫闻，就是见跟闻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性是一样的，是相通的。这个相通的定义是什么？叫法身。我们要叫佛性。佛跟心是两个东西，佛是觉的意思，心是体的意思，叫心性。就是说佛叫觉的意思，后面这个性，性呢是相通的，就是说眼睛的见、耳朵的闻是通过缘起的，如果没有缘起，没有色，眼睛就没有了，没有声音，耳朵就没有了。所以呢外面一切色法或者声音这些法叫见和闻，和见闻是觉的意思，后面呢有一个性叫见性、闻性，这个性的本体是相通的。所以你眼耳鼻舌身意在外面看的时候，后面的性是相通的，明白吗？就是我现在看到你，看到我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到我是男，我看到你是女，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，性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跟性相通，跟诸佛就相通了，跟性相通，就跟十方菩萨、跟十方尊胜就相通了。那你就了解，我要皈依佛，皈依那个性。这个性呢，是每个尊胜都具足的，是吧？一切具足的。那说这叫皈依佛，这个佛就叫了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叫皈依佛啊。以这个体，它是不坏的啊。皈依法，法就是叫做皈持，轨道的轨，皈持。愧持一切心，对吧？愧持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愧持于心的，对吧？不管是色法、声香味触法都持于心，色肯定是持于心的，因为色后面有见，见后面有心呢，声音后面有闻，闻后面有心呢，所以呢这些色声香味触啊出来干什么？色心故，都是色心，都是轨道。就是说这个桌子的轨道，我们想去见木头，它的轨道在哪里？我想去见木头，它的轨道就是桌子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们想见心，心在哪里？这个虚空就是轨道，我这个轨道，这样你看到这虚空就看到心了，知道吗？那 我只要看到色就看到心，只要看到声音就看到心，只要看到香就看到心，只要闻到味道 就看到心。因为所有法都是色心的，明白吗？心持一切法，心为能持，色为所持，就是说心持于一切法，一切法能持心故。所以呢，我们叫皈依法，这样皈依法的时候，目的呢是要大心，明白吗？是要皈依法，就是说我们皈依法的时候是皈一切法，不是什么法本体是空性的，就像桌子是空性的，因为有心才有它的，有木头才有桌子的形状，桌子只是一个形状，它持于木头，木头持于桌子，它们是互相依，互相持的，就是桌子持心，心持桌子，是吧？就是木头持桌子，桌子持木头，就是桌子是依心而立，心呢依桌子而写，他们互相依止，互相能持所持，互相能依所依。那么说这一切法一切品质后面都有了心，就是说持戒后面有个心，忍欲后面还有个心，精进还有个心，那说你在讲孝顺父母后面还有个心，那心法，那是别人你骂人后面还有一个心，就是说你悟到心的时候你骂人无力，就是我想骂你，发现了我骂人这个题后面有个心，那个心就是我们的佛性。你不可能说你在骂别人的时候，哎，你佛性出来了你就骂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看到心的人绝对 骂不下去了，看不到心的人就骂下去了，就是我骂你，你骂我，嫉妒你，嫉妒我，是吧？但是你悟到心的时候，一切法归之于心的时候，你就骂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了解一切心就在一切法里面，是吧？是故呢，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法，只有善心护持。那这个法在哪里呢？变一切处，无处不在，是吧？所以心也是一样的，皈依佛，佛也无处不在，就是在你家里面日到处都有心，就是说你现在心本清净故，就是清净的本体啊，觉性了，无处不在，对吧？所以皈依佛变法界尽未来际，无处不在，皈依法也是无处不在，骗法界尽未来际，无处不在，皈依身，皈依身就是解脱，法自身是解脱的，我心自身性本性呢也是自身解脱，就是说你虚空后面那个性叫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、地性、随性、活性、分性，这个性什么本来清净，也本来解脱，叫性解脱、性清净。那说法也是一样的，虚空色身相互触法，地火风水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题是什么？叫法，法也是法本来清净，法本来是解脱的，叫法，就是说心清净心解脱，法清净法解脱，就是这个解脱清净解脱叫身，归于身，明白吗？就归于身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后面也有心，知道吧？我有心的话，所以呢那个心是解脱的，所以你眼耳鼻舌身意它也是法，所以眼睛是解脱的，是清净的，耳朵是清净的，是解脱的，鼻是清净的，是解脱的，就是说你身体四大是本来清净本来解脱，你的手指本来清净本来解脱，对吧？所以你的念头念的自身也本来清净本来解脱，你了解了一切法本来清净本来解脱，叫皈依身，皈依身。因为大乘菩萨不是皈依我们出家的这种身，那是表象，真正的是叫自性身，自性身就是无处不解脱啊，无处不清净，无处不解脱，皈依佛觉也，皈依法正念也，皈依身清净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还皈依戒，皈依戒不是什么一切法成戒身，就所有的法都是你戒里面出来，就是不知持戒、人欲精进、禅定啦，还是孝敬父母、敬事师啦，这些戒，所有戒都是心法，所以支持于八万四千戒，所有的戒法，戒法动恶修善，然后说利益尊身，所有动恶法，戒就是动恶，你看到你供香啦、供花，目的呢，动恶修善度尊身，它是三个定性。他说动恶复性无恶，是故呢叫断恶，行善心本善故，就是一切法本来善，心本善故，是故呢行善与自性相应故， 第三斗尊生故，就是说一切法为什么要去供花供水，为什么不杀盗淫妄酒，为什么要供，为什么在世间做一些善法，为什么斗尊生故，因为尊生靠善法来护持的，所以呢就是说护念尊生，就堕恶修善护尊生，所以戒律都是自信，自信就是这样，像虚空一样，它是断恶，它本来没有恶嘛，虚空哪有恶呢，它修善，它修善，善呢也是他说一切尊生在虚空之中运载，大地都在 虚空中运载尊生，所以呢它本善故是吧，所有它长期的利益一切尊生，所以我们的地火风水眼耳鼻舌身相望，你都是安居在上面，我们每天都是安居在上面，所以呢叫做戒法，所以戒法是心法，心法就是戒法，所以呢这个戒法呢这个就我们要了解戒什么，堕恶修善利益尊生，这三个定要出来，这叫戒法，是吧，所以这个戒法呢这个叫归戒，所以归佛归法归僧归戒，这四条戒是不生不灭，是不坏的，永远不会坏的，所以我们了解觉性不坏，法性不坏，法性不坏，第三解脱不坏，第三个呢戒海不坏，就是戒本来就是只要你持任何一条戒它都不会坏，那么说我们犯戒怎么办，就是别人来讲我杀了生怎么办，杀生因为不杀生是无所戒，就是自信，因为自信是不会杀生的，是吧，那你杀生你现在杀了生是吧，杀生呢杀生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不杀生的体坏掉，它是坏不掉的，因为杀生是你的这个有作，因为有作是妄想是无明，因为不杀生你这样虚空不杀生，就是说你怎么杀生也不会影响到虚空不杀生呢，明白吗，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呀，你杀生是你的妄想啊，跟不杀生有什么关系呢，因为这样杀生有作，他说这样你杀了生肯定是有作，因为有作就是无明是吧，但是也坏不掉你不杀生的这个体，是故呢受菩萨戒不管你杀不杀生，你只要认识了明白了发了菩提心了，这个不是这个皈佛皈法皈僧皈戒这个明白了，一旦你受了戒这个体是不会坏掉的它是不会坏掉的，明白吗，就是说你得到那个如意宝是永远不会坏的，杀生是你的无明知道，是你的分别执着，但是呢不会影响这个体，这个体是永远不坏的，它是尽未来际的，它本来就尽未来际知道，就是说你杀生能够影响你这个决心吗，清净的决心吗，会影响法的愧持于心吗，就是会影响它本来这个佛法，就是你自信的佛和自信法的解脱吗，你说会影响你的自信本来，就是说他在护念一切尊生，他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个他都不会坏掉的，如果你真的准备了意识了这个获得了这个体以后，你就相当悟了，所以你在生活中可能把蚂蚁踩死了，耕田的时候可能会杀到生命了，那这个生命虚是你的业，它并没有坏你这个戒体，所以菩萨戒的戒体是永远不会坏的，就是，所以跟我宁可在生活中无意中犯了这个戒，但是呢我不能因为这个我不去受那个戒，明白吗，因为我一定要获得戒体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受戒呢，因为这个戒体每个众生都具足的，佛法身戒这个体每个人都具足的，所有只要是生命都是具足的，所以你父母死了以后都可以给他受菩萨戒，所罗婆的只能在戒体，他不能受戒相，因为戒相里面才有杀生，就是，所以戒相呢就是戒相，这是把你手割破了，这是把你手割破了，但是手还在，就是，所以这个菩萨戒里面来讲，他就是把那个就是把你自己搞残疾了是吧，所以菩萨戒呢只能够把垃圾，就是对法不恭敬，对法不恭敬，对佛不恭敬，比如说你常住在我之中，对法不尊重，你常会有伤害法的念头，他说你对这个解脱不尊重，常常的自己在自己障碍自己，是吧，就像 就是对法，就是你看到法本来是慈心的，对法不尊重，不就对自己心不尊重吗？你不尊重他，但是他慈心并没有障碍，并没有障碍。你有一天悟了，照样你可以解脱。所以受了菩萨戒的人的话，他这个永远跟着你，不可思议的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所以这个叫做菩萨戒体啊。而菩萨戒体，把这个体菩萨戒呢，为了护持我们的这个清净心呢，他组了这个十条大戒，十条大戒呢，就是让我们愧持，它都是不生不灭法。那么说这个不生不灭法呢，我们要，它第一个是不自杀，是吧？不杀生，第一个不杀生，不自杀，不叫人杀，不方便杀，不赞叹杀，不见诸随喜。不咒杀，不杀因，不杀缘，不起杀因杀缘杀业，那是有命者不得故杀。为什么不杀生呢？就是说因为自信不杀生，我是要不杀生。你想一想，跟诸佛，如果你对佛法很尊重，对这个你对不杀生一定会升起巨大的信心，因为不杀生就是诸佛，不杀生就是功德，不杀生就是尊生，不杀生就是自信。那说你这一念不杀生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是故呢，我要想法设法的不杀生。为什么呢？以一切诸佛相连故，跟一切佛陀相连故，跟一切尊生信心相应故，跟我的自信不相应故。如果一个尊生对这个都不感兴趣的话，还叫什么佛的弟子呢？是吧？是故呢，我们是佛的弟子，应该不杀生。所以呢，是以尊生杀生，对我们这业上来讲，杀生是短命报，是吧？杀生，因为杀生的人就是我们讲这样，但是一个尊者在杀生的时候，杀生的时候啊，对这无界的界限来讲的话，这个杀生会，因为我们尊者有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嘛，就是说杀生就相当于杀佛一样，但是佛是杀不倒的，可以破腹生血，就是吧？所以呢，菩萨戒对于杀生这一条啊是很重视的，是尊者第一罪就是杀生。杀生多人面故，每个尊生都爱命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杀生的罪为什么重啊？因为尊生有命可以成佛，就是说你杀生就断尊生命，就断尊生成佛的这个体，是吧？一切尊生皆可以成佛啊，你蚂蚁蚊子苍蝇，它闻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成佛，但是把它杀掉了就没有机会了，是吧？所以在生活中呢，常常要护尊生，要让尊生呢多闻佛法，多闻佛名，多闻佛咒，就是啊。所以在家里可以搞一个念佛机啊，或者自己常念阿弥陀佛，让一切尊生都能闻到阿弥陀佛。因为你不杀生，跟诸佛心相应，所以你这个慈悲心，这个菩提心，那说时时念阿弥陀佛都有一个菩提心在。所以你念佛时，不是为你一个念佛，是带一切尊生念佛，带一切所有的尊生念佛。救度一切众生，知道？你不能够杀生害众生，你应该是救一切众生。因为你不杀生，就跟诸佛菩萨，你问题可以跟他，自从说了菩萨戒以后，你在此时间念佛是在十方诸佛面前念佛，并且是带一切众生念佛。那说一个带一切众生念佛的人，怎么会去杀生呢？不伤害你的菩提心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在生活中，如果你要是发不杀生的这个体，反而升起了救度他的心。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过做善事，你看都带一切尊胜做，是吧？你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一切善法都是带一切尊胜做，那你伤害尊胜怎么带一切尊胜做呢？是吧？就说你供花带一切尊胜供花，就是我在诸佛面前，在过程面前带一切尊胜在供。然后你杀生，你跑去杀尊胜的时候，那你在佛面前不就微作了吗？就是啊，你不是供花是带一切尊生供佛吗？带一切尊生转一锅头吗？带一切尊生，就是说、啊、你跟普贤心愿相应了。那你跑去杀生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这个心是真的吗？就是虚伪了嘛，就是吧、啊？你一虚伪，人一虚伪的话，就到处去虚伪，是吧？是为了心真实故，要培养自己啊，不杀生，一切生命都不要杀。菩萨戒里面就是意戒嘛，意戒就是说所有的生命我都不能杀，因为我要护一切众生，因为我这一念可以带一切众生去做，所以我不然我带一切众生不杀生，就是我带一切，就你常常在生活中都是带一切众生做的， 是吧？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，就是说你越不杀生，你的慈悲心就越重，慈悲心越重就越不愿意杀生，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生命，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，知道，并且大家都很愿意做了，我们随便滚一个花，滚一杯水，滚一支香，都能带一切尊胜光。你跑去杀生，那你这香就假了，这水就是虽然是一支香，但是呢你心假了，因为你是杀生，是吧？就是说滚一支香都假了，那你说你做你现在的佛面前轻轻念佛啊，做功德都有假象在里面，叫微作菩萨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心越真，你越要护念众生，是吧？所以常常走路啊、吃饭、穿衣、睡觉都有一个护念众生。怎么护念众生呢？常带一切众生干什么？供养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这个种种功德都要做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创一切众生，就所以呢，我们在线下呢，不赞叹杀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不教人杀，莫方便杀，莫赞叹人家杀，见人家做不要欢喜。那有人讲，那我要吃肉怎么办呢？吃肉就是说你可以吃一些善见肉，但是作为菩萨，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就不要吃肉。知道，最好不要吃肉，因为吃肉就像吃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就是你的父母，自身的见性以后，你一定是不想吃众生肉的。如果你想吃众生肉，证明你的佛性呢还差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对于你佛性比较很重的人呢，一定不想吃肉，一定想断掉。所以呢，但是你在生活中被逼迫怎么办？你多念往生咒，是吧？多念往生咒，多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干什么呢？护你慈悲心，因为我生活啊、上班、做事业，不得不去做这个吃肉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一定要念往生咒，对，我们都是有业力的，是吧？所以常常这样观想也可以。他说，为了护念你接下的生命，你常常有一个带一切众生做，就是说你的慈悲心特别重的时候，他说那个众生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也得到你的护佑。得到你的加持，得到你的回向，他说他也会得到解脱，因为你无意的被业力所逼迫，谁都没有办法，谁都不会圆满，但是你的菩提心是圆满的，因为你菩提心圆满，你心圆满过，我们的生活不圆满没有关系，我们的身体不圆满，我吃药好吧，都是你存着给杀死了呢，就说我煮饭好吧，你们的存着给杀死都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心要有一颗护念的心，常常护念的心，因为菩萨在讲义，讲义的话就是说心中有个意念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偷盗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这里面讲嘛，菩萨戒呢就是说常住慈悲心，常住慈悲心，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。我反义反就是乱心或者说快意心杀生者，这是不是菩萨的行为，是吧？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内疚的心。第二个自盗，不能偷人家的东西，是吧？我们就这样的大概的讲一下，因为菩萨戒是很多的不自盗，教人道，方便道，咒道，道因道缘道法道也，就是说鬼神有主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在道，就是万物都有主人，就是所有的万物都是有主人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起盗心啊！因为盗心，我们要讲义气，杀者不忍嘛，盗者不义嘛，就是人，就是我怎么能，我对主人要有爱嘛，是吧？不盗是有义，就是说人家对我有恩，我怎么不回报别人呢？是吧？因为这个，你看，因为我见到了法界，才见到我的觉性。这个世界所有的尊生，看到尊生就知道有佛性，有见闻觉知的佛性，所以尊生对我有恩。那说法界，我看到这个法界就知道慈我的心。如果没有法界，那我怎么知道法界的背后是我的真心呢？这样一些法所恩，就是虚空了，色身相都是我的恩人。我不应该用道心对待他，我应该是光明利落的，我应该是坦然面对的。我不应该有道心、偷心，是吧？微浊的心，我应该大明大发的一个心。什么叫大明大发呢？就是说我要讲义气，讲义气，不应该有偷盗之心。我应该要有孝顺心，我要孝天下的心，应该这样的心。 所以呢，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有主，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偷盗。不好呢，我偷偷地搭乘别人家的小消息，我都不应该。我不应该看人家的手机，就像老公的手机，我也不应该偷偷地看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不要老是猜想别人家心里在想什么，这都是盗心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所有得意都是有业力安排的。你心中永远不要搭乘别人家，不要偷看别人家，心里面不要老是想着偷，要感受到任何东西对我都有恩的，我活在世上非常的知足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啊，不得道。他说应该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，知道？就是说，我要人家有苦，我应该是帮助他。人家有烦恼，我应该去帮助他，让一切众生要生福乐。那说，就说你怎么能盗人财物呢？盗人是小人呢、啊，没有偷盗人能发财的。小人，就是说小人怎么学佛呢？是吧？那第三，这个第三个是不邪淫，是吧？不淫欲，就是不邪淫，不邪淫就自己夫妻之外，不要想着别的男女关系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在菩萨界就念头都不要动，不要动这个念头，是吧？无界跟菩萨界它有一点区别，菩萨界主要是讲意界啊，不能动念头。等你说呢，就是说这个自淫叫人淫，乃至一切与人不得故淫，淫因淫缘淫法淫业，乃至畜生语诸天鬼神语啊，即非道行淫。他说菩萨呢应该是孝顺心救度运净法于人，给人是净法，就说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的时候，你应该心中是很净法，这种净法是非常安乐的，非常清净的，非常满足的，然后呢非常理性的。那或者这个你获得这个三宝的体以后，你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，获得体是以众生的解脱为根本，或者这么正规的法，就了解了佛性以后，你一定想告诉别人家的佛性。你了解一切法魁之于心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别人，一定会想告诉别人这些法就是心。皈依僧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了解，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无明吗？那你获得了解脱啊，你在解脱里面是一种非常快乐，希望把自己分享给别人。比例来讲，就是说知道觉性它是解脱的清净的，诶，你自从知道了心是清净的是解脱的，这个时候你就安居在清净解脱了，看到别人烦恼你想告诉别人怎样清净怎样解脱。他说在法上他法不能清净的获得一种平等和解脱的获得一种自在，一种清净自在，然后你就会告诉别人，人家不清净不自在的时候会告诉别人，诶，你应该求清净，想求自在，因为皈戒了嘛，是吧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你已经悟了这个体以后，你一定想别人家清净，想别人家解脱。那这个时候除非你自己没有清净没有解脱，在心上没有清净没有解脱，你才会无一个没有清净没有解脱的人呢，成为内心呢孤独寂寞焦虑吧。所以呢你向外取的时候，这能表达什么？表达你的心里的不清净不解脱，你焦虑不安。世间所有不能够净化于人的人，是因为他内心的孤独，就是孤独。为什么想做别的男女关系呢？是因为你不清净嘛？你为什么你孤独嘛？就是因为你孤独，不是表现出你好伟大，一个男的抓了好多个鱼的，好多自己很伟大，那是太俗不可耐的东西，是吧？对于一个菩萨道的人，应该内心里面找到了清净的觉性，找到了解脱的觉性，是吧？找到清净的法，找到解脱的法，那内心就像虚空一样，非常自在的，这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清净，并且还是永恒的，远远清净，远远解脱，在法上远远清净，远远，还有谁能跟你比呢？是吧？这个时候你还去想做的男男女女不好的东西，你不觉得你好愚痴吗？是吧？这个时候要净化于人，知道？是那个人不解脱，你要告诉他怎么解脱；那个人不清净，告诉他怎么不清净。人就是两种：一种心清净，心不清净，心不解脱；第二个呢，法不清净，法不解脱。那么说，你现在已经获得了心清净、心解脱，获得了法清净、法解脱，你应该呢以清净的心和清净的解脱来告诉别人，这样的互相辗转，一相远人。 是吧？就是人身上有香，一香来远别人，你怎么能够以不敬法于人呢？是吧？不敬法于人就代表你内心的污垢啊，就是说你赶快转啊，是吧？所以家庭里面是没有办法，是吧？被父母所逼，被业力所逼，被这个社会上这个道德所逼。但是呢，在这道德的维护下，是吧？维护着道德，维护社会下，他说不乱来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也劝所有不乱，这个叫淫欲，是吧？然后不顾酒，不喝酒，不饮酒呢？不顾酒是不造酒的意思，知道吧？造酒跟这个卖酒啊，后面加卖酒啊，这个造酒，造酒就自己造酒戒。这个酒啊，酒是对于执着，杀盗淫妄妄语，是吧？这个酒戒啊，这里把酒放在前面，酒戒就是执着戒，执着就是愚痴嘛。就是说，我们人为什么对酒这么执着呢？酒就是执着，就是愚痴的意思。愚痴要多看《金刚经》。就是酒就是我们的执着，我们这样执着了就是喝酒。你在世间执着男执着女执着名啊执着利，这样你执着了你就去喝酒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酒不一定是在喝酒，而是你执着才是喝酒，知道吧？你被名利财色给你骗了，被他这个境界把你的心给拉住了，你一心正在喝酒。那么说我们喝酒要靠智慧来开显，是吧？你用皈依佛法身获得了正规的菩萨戒体以后，应该这个酒戒是很远一段的，就是以酒戒表发。如果你不执着了，这个酒也就随意放掉。但酒呢是没有正戒的，它属于轻戒范围之内。轻戒范围之内就是说喝了酒以后人就会糊涂，会无明上身，然后自己会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因为一个人神经病就会乱做，一个喝了酒的人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，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。但是酒醒了以后啊，诶，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啊？所以呢，你喝了酒以后就会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那我们说我们为了避免你自己做坏事，所以尽量的呢不要去喝酒。所以呢，酒呢叫遮戒嘛，酒遮戒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恶给它放出来，把很多的善呢给遮掉。因为酒，我们人性呢，就是我们喝酒喝多了以后啊，你想做的坏事，过去没有胆量，你现在就有胆量了。所以我们讲语意不可信，我喝点酒我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呢，语意不可信，不能太相信自己了。你喝了酒以后啊，你心意非同，你会乱来了。你看到鱼子，再丑的鱼人，就看到母猪，你都想上去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喝了酒以后是糊涂的，知道吗？他是胆子很大的，就是他是什么都敢来。所以呢，不要相信自己，就是我们要相信佛陀的法，所以尽量的不要喝酒。所以酒会让你糊涂的，就是不能说哎，酒是清洁可以喝一点，喝着喝着你所有戒都破了，告诉你。所以尽量的不要喝酒戒。所以啊，这个不饮酒啊。这是第四条。第五条，不说出家过戒，就是啊，妄语戒是吧？不妄语戒，故妄语戒。妄语戒的话，这个啊，我们皈依佛法是了解清净的觉性，了解了法的亏迟，了解了本来的解脱，了解这个上，你就不应该有妄语提出来，因为你心里非常明白。妄语什么妄语可以做呢？菩萨戒妄语就是方便妄语，妄语就是别人到寺庙来拜佛，这个菩萨戒里面可以方便的，不像无戒，无戒是没有方便的，就是。但是呢，菩萨戒方便，为了令别人家找到你清净的觉性，找到清净的法性，找到清净的解脱性。那么说妄语把人家骗到这个地方来，或者说用种种方法让他对佛法有好感，他说你要使用一切手段，就是一切手段就让他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，就是让他一定要进入到佛门来。哎，这个叫做方便妄语。所以当然更，如果你方便妄语做坏事，那肯定就不好，是吧？这样的方法把他引到三宝人来都是好事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这个妄语，说自己是佛是菩萨离心我就可以了，这肯定是大妄语， 是吧？在无间里面讲，在无间里面讲的话，杀生是讲，我把这个这也就是无条件啊，无条件定义了，杀生是对于无间，是无间，无间这是对于杀人来讲的，只要你不杀人，你都可以持无间，是吧？比如说杀人没杀死，七天以后才死，叫中品戒；比如说杀动物就下品戒，就是说杀人当场杀死了，或者七天以前死了，都叫重戒，重戒不可悔，你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盗窃也是一样的，偷盗，盗窃盗，偷盗什么的呢？就是像四两金子，是吧？就是说四钱金子啊，黄金啊，就是说这，那么说就是大盗，知道叫重戒，如果超过一下就叫轻戒。但是这是对无戒来讲，对菩萨戒的话不能是盗念，知道？但是对无戒来讲，盗东西。不能超过，有人讲不能超过一件褂子，也有人说重戒的话不能够超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，比那10万块钱然后被枪毙，你偷了10万块钱，你就是十戒。他说有人这样讲的，他就说这个戒你这个道戒呢，它没有一个标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偷盗呢。偷盗戒呢，就是说比例来讲按轻戒，就是说这个盗戒在某一种情况下它是不会犯盗的。比例来讲，庙里面一个苹果，你就想着这佛菩萨供养佛以后呢，我拿回去给儿子吃，把佛面前的这个苹果拿回去，没有人把它拿回去了，但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把这个苹果，我没有一点点盗心，我是想苹果给我儿子吃，给我生吃，他们沾一点火气，这样想不犯戒，因为你没有犯盗心，你念头没有，你这是希望佛菩萨加持我的儿子更好一点，完全是感受到佛菩萨的慈悲，是吧？像无戒就不一样，无戒你供了佛以后舍个佛了，你就不能再拿了。菩萨戒不一样，菩萨戒是可以拿的，就比例来讲，你把一个苹果供养给我了，然后我接完以后的话，我接着用，我心就领会了，我就走了。这个苹果放在这地方，现在那我走了，吃饭走了。这个苹果，也按照无间来讲是不可以拿走的，因为这是我的，只有我来处理，是吧？但是菩萨戒就不一样，我合掌回向做了仪式以后，就代表领受了。领受以后我走了以后，我就吃掉了。吃掉以后呢，一个珠子袍，一直师父回向过的，我拿回去给儿子吃。这算不算盗戒呢？这不算盗戒，罚我一功德，知道？就是说你对佛菩萨的恭敬性功德，就是说同样的把拿走，但是呢菩萨戒是可以拿走的，就是你可以拿回去，但是呢五戒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你说了五戒，那庙里面这个苹果啊水果啊，人家又没给你，自己拿了就犯了盗戒。但是菩萨戒呢，就是说你完全是一种对佛菩萨的诚信啊，恭敬心是不犯盗戒的，知道？因为佛菩萨在菩萨戒里面是非常广大的，知道？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好多居士跟居士讲啊，你偷庙的苹果啊，你这个罪过好大，会把人家骂一顿，甚至人家说瞎子要命，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然后我要赔多少钱，可不可以啊？就搞这些名堂，所以居士不知道菩萨戒跟无世界的区别，人家真理到了，小偷把庙来偷钱盗，是吧？那么说我对我们来讲的话，菩萨戒来讲的话，人家完全是一个虔诚的心，恭敬心啊，没有任何对你不满，报好了，报好小偷在你偷功德箱的时候，在佛面菩萨，我实在没有钱了，我偷一点钱回去用一下啊，我以后有钱我再还给你。他这么妙的把了功德箱的钱就偷走了，我问你有没有罪过？我告诉你都没有罪过。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人家对佛菩萨是有虔诚恭敬心，知道？我这个心远远超过他的小偷，他偷了庙的钱，但是呢，他对佛菩萨忏悔感恩，然后答应我有钱我一定要还，并且他对佛菩萨他是信的，知道吧？只要他有这个心，我告诉你，到了庙的钱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要相信佛菩萨就是这样子的。知道，只有我们反复呢，不知道菩萨的心性，只知道比丘的心性，只知道声闻的心性，就不知道菩萨的心性。菩萨的心性是在乎你的心，就是在乎对佛菩萨的真实的心。 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佛菩萨，就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要的是对佛菩萨真实的信，不要假信，知道吧？一般人他是对佛菩萨假信，是吧？对他自己个人是真信，像这样的人就挺麻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但是小乘戒就不一样，小乘戒的偷盗呢，就是这个杀盗淫，是吧？淫，他说淫欲来讲的话，这个小乘戒无戒淫欲是之难于产生了关系，就已经产生了。知道，已经产生了关系才叫犯戒，只要不产生就不算，知道。但是呢，比例来讲，无戒里面的轻戒来讲呢，一个渔人掉到水里去了，我说了五戒，一个渔人掉到，我要去救他，救起来一看渔人，他就丢下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不能接触渔人呢，他犯轻戒，他又不是重戒，产生关系才是重戒。但是菩萨戒就不行，菩萨戒就说，你我掉地狱，我也要把他救起来。是吧？所以菩萨戒他必须要救，知道？就是你比那杀戒比无戒呢，无戒比修戒他是不能杀生的，你一起杀了100个人我也不能杀你，知道？但是他可以就是说用种种方法他决定了不能杀他，但是呢菩萨戒不一样，我发现你决定要杀这100个人，那我就要把你杀掉，就是比你要杀我，我首先我怕你犯杀戒，我把自己给杀掉，成就你不杀生戒。那么说他是菩萨，是为了成就别人，他自己杀自己啊，是没有罪的，是菩萨。但是呢，如果在比丘戒来讲就不可以，你要杀我绝对不会杀自己，知道？因为他不能杀生，他没有持不杀生，那我是持了不杀生，那就说我可以逃跑啊，我绝对不会杀自己。就是说要是成就别人叫不杀生，把自己杀掉，这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，知道？远远是在成就众生，是利益他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叫菩萨戒。但是呢，无戒就不一样。所以人家受三规，一定要受菩萨戒，可以不受无戒，但是一定要受菩萨戒，知道？所以菩萨戒人人可受，只是你发心的问题，是吧？杀盗淫妄酒，是吧？酒戒是遮戒嘛？那个菩萨九戒是遮戒，这个九呢，就是说九戒遮戒，只要你不犯过失，九戒的话，它需要遮戒。有人说我在家里陪客人要喝酒啊，有人家喝酒者喜欢，有人家一样，这个酒，你看拿酒杯无非是都无手，回家去城市以后，人家吃饭呢也不打扫卫生了，因为拿酒杯都无非是无手啊。不是，他就不敢，他家里酒席啊，尔虞结婚的酒席啊，他也不去搞，这是错误的。菩萨一定要投入到里面去，就是说他们，那是说投入到你干什么呢？他在喝酒，我可以把酒收起来，就这样，那杯子可以收起来，收杯子是没有关系的。就是说，假设有人在喝酒，我必须要跟他赔，要赔拿酒倒水呢。就是说我为了方便于众生故，我可以拿酒起来跟他。陪一下试一下都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吧？或者喝水啊都没关系，因为为了利益尊生可以这样方便的，知道？你不要跟尊生多结关系，知道？好多人呢，这个闭关啊，念佛啊，然后呢跟自己家人呢变成了仇人，这是绝对不对。菩萨不在庙里面，菩萨在世俗，就是庙的过去是没有菩萨的，是庙的都是出家人了，菩萨不在庙里住的，菩萨都在世间住。为什么受菩萨戒？按照标准讲，菩萨戒要60天，我们比丘戒这要20天，然后比丘戒呢，菩萨戒要60天。为什么要60天呢？就是60天会养你的菩提心，知道吧？让你菩提，因为你回家修和菩提心就没有了。就是你跟家里儿子孙子他们在一起还有菩提心吗？如果你在寺庙里不习惯的话，还没搞还没认习惯，你回家去就忘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学习。所以我劝大家，你不可能天天在庙里住着，怎么办呢？有一本书叫普贤行愿品，你每一天规定自己念一遍，是吧？每一天诵一遍普贤行愿品。他说常常行 都是带一切尊生做，那里面讲就是说带一切尊生供养诸佛，称赞如来，转于过头，忏悔业障，都是带一切尊生做。念一遍发了一次愿，念一遍就发这一愿，你久久念久久念，哎，你菩提心就坚固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要生这个普贤行愿品，所以受菩萨戒不生普贤行愿品，这基本上就是没有菩萨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忘失掉了，他就像珠宝锁在柜子里面忘掉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菩萨了。很多人呢还跑进来说，师父我要把菩萨戒舍掉，菩萨戒怎么又舍呢？舍掉你就把命断掉吧，你就自杀就可以了，就自杀也舍不掉啊，因为菩萨戒在自信啊，你投胎菩萨戒还在呀，所以菩萨戒是舍不掉的，知道吗？怎么舍啊？那是你的自信怎么舍啊？所以呢，菩萨戒的体啊，就是说你了解心性了，你就可以受菩萨戒，你了解了菩萨戒就可以受菩萨戒，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可以受菩萨戒，你了解了般若就可以受菩萨戒，你了解了大乘第一地法就可以受菩萨戒。菩萨戒，受菩萨戒的人，那什么人不能说白就是木头五心嘛？就不了解自信的人，不了解法性的人，不了解菩提心的人，不了解心性的人，不了解大乘的人，他受不了菩萨戒，他没办法，他领会不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讲法的目的啊，要尊生了解心性，或者般若空性，或者说阿弥陀佛第一义法，或者大乘佛法，那这样的人都可以受菩萨戒。所以呢，你要把握一切机会来闻，也就是闻菩萨戒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啊，要学会什么？就是说常闻，我们有人讲叫真语戒。什么叫真语戒呢？说了菩萨戒，他第二次又来受菩萨戒，这个不需要的，因为复信只有一个，不需要去再受，知道吧？那怎么去才叫真一呢？就是听法师讲，让你对这个般若生信心就可以，对第一义，对大乘佛法，对这个第一义法升起信心。就是说你第一次没得到，第二次再闻，第二次没得到，第三次再闻，只要你做过一次以后，成次以后不要再受了，是吧？那你怎么样的才真一？就听法师讲就可以了，就是就是一直讲。如果没有机会来听闻的话，那因为晚上最好多听我每次讲的菩萨戒，因为我讲那个这个比较第一比较强，因为现在很多人把这里讲的就是说令人害怕。就是反而呢退失信心，就是说你多听我讲课，你听我来讲的那课呢，这自然而然的你这个对这个菩萨戒生信心，是吧？所以有人将不杀生令尊生呢害怕，就像是这个草啊你不能爱啊，爱了你就会死掉啊，然后大家都躲得远远的，是吧？就躲得远远的不能爱他。那如果我告诉你大家都来爱他啊，这个草是你的生命呐、是诸佛、是菩萨，是一切功德，是一切尊胜心呐、你爱他就爱诸佛、爱菩萨。那么说大家都跑去爱那个话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是有人讲着大家都怕那个话，是不是？然后躲得远远的，有的人呢讲的时候让大家爱这个话。那么说菩萨界一定要讲到大家都爱这个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都在那个地方，菩萨都在那个地方，自信都在那个地方，功德都在那个地方，示范诸佛、示范菩萨、示范功德、示范大悲心都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大家都想亲近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戒条是非常多，每一条呢都是在供养诸佛、称赞如来、观修供养的体，是吧？都是忏悔业障，每一条都可以忏悔你无尽的业障。所以说你要，就说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有很多仪仗在佛面前呢拜忏啊什么一类的东西，然后搞了有很多为了忏悔仪仗忏悔了很多年，也感觉不到任何效果。但是你受了菩萨戒以后，随便你供一个花供一个水，然后说你就能够跟诸佛相通，跟十方净土相应，跟十方尊胜心相应，就跟恒河沙的世界里所有的功德相应。当你举起那个香、举起花或者举起灯水的时候，瞬间你的所有的业障都会消失。这时候你会有感觉，知道吗？你会感觉到你的业障瞬间消失，知道？你的功德瞬间跟诸佛通为一体，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佛法生戒立即现前。 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你在佛面前时时的哀求忏悔，你发现了，有人拜着拜着就成了神经病了，知道？很多人就走得很偏，就感受不到这个一念之间的功德，是吧？所以晚上再说阿弥陀佛。